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今天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到十五节，由我来念。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五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的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当初你赐意象给但以理，今天我们求你施恩典怜悯给我们，使我们明白你叫但以理所记录的，你传给他的意象所含的真理，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旨意，使我们得着安慰，使我们得着警醒，使我们得着鼓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最大的消息就是以巴战争。去过以色列的，你会更有感觉，或者你读圣经，你比较认识以色列从他们的历史一直都处在一种征战中的情况，你可能对现在的征战你也会比较有一种很切身的感觉。但事实上不止以巴战争，俄乌战争还没结束，中美经济科技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开打之中，虽然他没有用军事的武力，但是这也是一种战争。台海之间也有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那我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呢？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但以理书正要告诉我们如何看到这个地上的战争不是整个的实相，不是整个的 reality，你必须要看到天上的事情，否则地上的事情会辖制你。我们错误的解经也会误导我们。这段经文，但以理的经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和整个第七章的经文，最重要的讲到神和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国度的攻击之下最终得胜。神和基督的国度在地上的国度权势的攻击下最终得胜。那我们知道神国度征战这个主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应该很清楚，从亚当夏娃的时候，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征战就开始了。当撒旦介入到神的计划之中的时候，神容许撒旦攻击， 诱惑亚当和夏娃，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时候这个征战开始，所以这个征战的中心真正的是发生在人的内心，还不是在这个外面的战场上。所以撒旦引诱了夏娃，引诱了亚当，破坏了神国度的计划。这个观念很重要，今天仍然在神的教会之中，撒旦仍然在做这个工作，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但这个神国的中心在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发生在两个地方。启示录十二章一个告诉我们这个征战，一个是在地上，讲到那个龙跟这个教会里面要生出来的男孩子，就是基督之间有一个征战，换句话说就是要阻挡基督的死和复活。地上的征战，基督成为肉身死和复活本身它是一个征战，但是同时它在天上有一个征战。启示录告诉我们，天上的天使和龙就是撒旦有一个征战，这两个巨大的宇宙之间的征战是这个国度征战的最核心。而这个启示神托付给但以理，那圣经的目的不仅仅是告诉但以理，或者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会有经过很多的征战，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教会，让教会知道神的计划，让教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加尔文说，神在之前任命但以理向世俗的君王解释和传讲关于神的启示，所以神把启示特殊启示先赐给但以理，或者赐给尼布甲尼撒，然后但以理的职分是解释这个特殊启示。好像今天的教会需要向所有的外邦列国解释神的旨意一样，但是现在但以理他被任命作为教会的教师，教导教会要告诉神的百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神的计划是什么。当时他们在被掳的情形之下，神在审判他们的罪以后，把他们从被掳带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认为他们可能就会过着平静安稳和平喜乐安详的生活，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他们一直处在外邦帝国的权势的攻击之下。所以这是跟历历代代的教会一样的，今天我们虽然被从世界里面带出来，虽然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虽然我们活在神的国度之中，但是我们仍然处在地上政权的整个征战的底下。地上政权它的本质是邪恶的，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到第八节之前的重点。海中上来的四大的巨兽要我们认识到，这个人类历史中帝国更替的这些历史彰显出来的是帝国的邪恶的本质，要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要认识到，不要让我们去有一个幻想，好像美国的民主制度会使世界达到和平。相反的，这些的帝国在神的统治之下，它彰显出来它邪恶的本质，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今天的经文九到十五节，神在天上他设立了宝座，永恒的宝座，他设立了基督的国度，他要我们明白历史的主权是属于人子的国度的，历史的主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度的。所以今天的经文从第九节到十五节，最主要是九节到十四节 是一个段落。那在这个段落之中，我们看到有一个重复的字，叫做观看。我观看，我观看，这三个观看，并不是说他有三个不同的意象，而是在一个意象之中，他看到三个不同的景色。第一个景色讲到，我观看见在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像河一样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你有没有发现前面的经文是非常混乱，天的四风抖起，忽然的世界上发生了很混乱的情形，刮在大海上，整个罪恶的世界起了一种骚动，然后整个巨兽从海上出来，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情形，我们也有这种情形。我们今天看到的战争，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是这个世界的资讯传达得很快，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世界真的是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但以理的时代就是这样。但是到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突然整个景象改变了，场景非常的平和。在天上，天上在哪边？当然你开飞机也不可能到达天上，圣经的天上是讲到是在一个无形的领域，神掌权的领域，神宝座的所在地，神的法庭在所在地。你这个景象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有秩序的，庄严的，平静的，而且是大而可畏的场面。这个亘古常在者被千千万万的人围绕着他，他坐在宝座上，他是以一个审判者的身份出现，有数不清的人在侍奉敬拜他。而事实上你去看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就是讲到天上的景象，我们需要多多的去思想去看这些的经文，否则我们看到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实相，不是 reality。 天上和地上的事让我们看到真正的 reality， 只有从天上的角度看地上的事情，我们才会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那这位神他是不具形象的，虽然他说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有纯净的羊毛，这些是象征性的语言，并不表示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真的有白头发穿着白衣服，这是一个用图像来描述这位神。在启示录中的时候，在天上约翰看到的是这位坐宝座的神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难道你在天上看到一个红宝石坐在宝座上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能用一种严格的字面的解经去解释，这是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是讲到描述这位神的公义和尊严。他的头发如纯净如羊毛，讲到他的圣洁和他的智慧。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看到神穿着白衣服在他家门口走来走去，那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但以理和约翰看到的是神超自然的启示，被记录在圣经里面，透过圣灵启示神的国度的计划。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看到白衣服人走来走去，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必须知道神不再用这种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圣经成文的特殊启示已经写成成文了，已经结束了，神的所有的计划都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不仅如此，神还继续的在教会历史之中继续的向他的教会更清楚的去认识解释这本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象是天上的法庭，这个神坐在宝座上，但是这个宝座这个字原文是多数很多的宝座，为什么会用复数的字？所以神学家们有很多的讨论，有的人叫做majestic plural 威严的多数，通常神这个名字 Elohim 讲到神，还有讲到耶和华，讲到神的时候它的原文是多数，并不是有多神，它叫做尊严的多数 majesticPlural。 当然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表示这个法庭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组织，是包括三位一体的神坐在宝座上，天使也坐在宝座上，启示录八章二节讲到很多的天使坐在宝座上，二十四个长老在启示录中要把它解释成天使，并不是真正有二十四个长老坐在里面，有旧约的天代表旧约教会的天使，代表新约教会的天使坐在天上，启示录四章四节，还有主的门徒，主耶稣说基督徒以后在天上要一起审判以色列的支派，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讲到基督徒将来是要审判跟和基督一起执行审判，当然这个复述也讲到教会的得胜者，启示录三章三十一讲得胜要和基督一起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但是最适合的解释就是这些坐宝座的就是天使，所以神在天上他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他是有千千万万数不清楚的人围绕着他侍奉，坐在宝座上的有神和天使，他们在那边实行审判，而审判是基督徒不喜欢碰到的主题，我们认为神都是爱，神不会实行审判，但是这个经文很明白，神实行审判，两段的经文没有讲到其他的，就讲神实行审判，因为火这个字一直重复的出现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火在圣经中就代表审判，宝座有轮子，为什么宝座有轮子，你没有想到在旧约的里面打仗的时候他有战车，战车有轮子，审判的轮子去征战，就是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告诉我们这个神他一直在这边执行审判，这不是最后的审判，不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审判，而是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三一神一直在执行审判。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一直在讲神的审判，神用洪水审判了挪亚的世代，预表基督徒，预表基督第二次再来对世界最后的审判，神降天灾审判了埃及，然后把神的百姓拯救出来，也是预表今天神审判世界，最后要把我们从整个的世界救赎出来。 神也用以色列的百姓去审判迦南的全地，预表基督徒，基督带领教会在地上征战，胜过撒旦的权势、世界的捆绑、肉体的辖制，都讲到神带领的百姓征服迦南，也是审判。神用地上的政权审判背逆摩西之约的以色列国，神也审判他的教会，在律法之下的教会。当然神也使那些是用非常残暴的方式对待神百姓的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灭亡，因为神一直在施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讲到这个审判不是神随意就做的，神永远是按照他的计划去做的。他的计划最重要的核心的计划是恩典之约，是耶稣基督的国度的发展。而对于这个审判的计划是完全是按照这个恩典之约进行的情况，他有的时候用祝福这个地上的国度，有的是用咒诅审判，让神的教会在这个平台上慢慢的进行发展，一直到最后。这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不是很单纯的黑跟白，这个两个计划，恩典之约跟神的审判是交织在一起的。神有他的智慧，什么时候他要控制罪的蔓延，什么时候他容许罪的发生，什么时候他要彰显人类的邪恶，他都是按照整个救恩的计划的进行。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圣经中这些的计划的进行，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他的目的是要试炼他的教会。如果我们永远生活在和平安逸的状态，我们的本性是非常的软弱的，我们不爱神的国度，所以神他必须在环境上去试炼我们，让他的教会在这个试炼之中真正的与他结合。所以我们会有苦难，所以我们会有试炼，我们的信心永远不会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情况之下长大的，永远是在黑暗、在风浪之中成长的。所以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最后审判之前，神一直在施行审判。还有一种审判每天都在进行，罗马书第一章，虽然十八节，虽然这个审判这个字没有出来，但是就是审判。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审判。当这个人他离开了神的，跟神的关系断绝了、背逆了，审判就自然临到了，彰显在他身上。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当然接下来他就列了一长片的清单。你看清单之后就，哎，那不是我，我不是那个同性恋的，我也不是那些作恶的人，我还不错。继续看那个清单，这个都不可能是我们。他说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震惊、诡诈、毒恨。好像我们都还不错，没有这些问题，有也是不大。又是忏悔的这一句让我很害怕，背后说人的，哇，背后说人的居然是神的审判。你要跟上下文联合起，怨恨神的 古曼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我一想我年轻的时候多么违背我父母，你读到这个经文的确是让我们会流汗的。无知的也是在神的愤怒之下，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一连串的清单告诉我们，这些顺着本性肉体的罪去行事的人，都是处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背后说人话，我们心里面有不安，所以我们会去悔改、认罪、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看这些里面很极端的，看那些这些跟我们有点关系的，是让我们比较警醒。我们知道神的愤怒每天都在进行，神的审判每天都在进行。接下来讲到这个做宝座的神，他每天都在施行审判。接下来第二个观看，他讲到地上的情形。我观看见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仍可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非常奇怪，他在这个地方忽然就用这么两节圣经草草的结束了第四兽。第四兽描述的非常的恐怖，但是他说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讲到这个审判的力度非常的大，造成他极度全面性的瓦解。三位一体的神完完全全胜过了第四个兽。当然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兽会彻底的解决掉他的权势的问题，会丢在这个硫磺和火湖之中毁灭。但是这边还不是讲到最后的征战，主要是在讲人类历史中帝国被毁灭，而不是个人最后丢在硫磺火湖中的审判。所以第四兽在这个地方就消失了，其他就讲到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仍然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那个前面讲的像狮子、像熊、像豹子一样的帝国仍然存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不按照次序讲不是很好吗？第四兽提了一点就不讲了，然后讲三兽，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呢？因为他不是讲，如果按这样子讲的话，那么巴比伦帝国完了以后，马代波斯跟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不是前后有错置的问题吗？他这样子讲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第四兽的那个小脚是公开的敌对神，成为这整个意象之中最特殊的一点，还比其他的三个兽比起来，第四兽的这个小脚的骄傲顽强公开抵挡神，那三兽跟他比起来微不足道，那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这个是公开的抵挡神。为了强调神审判的严厉，首先提到第四兽彻底的毁灭，所以他强调第四兽彻底的毁灭，然后讲到第三兽，他们这些兽当然都按照神所命定的时间被神剥夺他们的权柄，地上政权的兴衰兴盛衰亡都在神主权的统治之下。最主要他是强调这个抵挡的神的势力最先 强调他会被神毁灭掉。接下来他再看第三个意象，第三个景象，这三个第三个景象是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坏。很明显的，前面描述并没有带来世界强权最后的毁灭啊，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主角上场。但以理说，他说他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的人面前。当然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很明白，这位像人子的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这边讲的他驾着天云而来，为什么要说他驾着天云而来？他又是像人子，驾着天云，在旧约中很多的经文的里面讲到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等等的，耶和华是彩云为他脚下的尘土等等，都是描写耶和华，描写神的。所以这位驾着天云而来，乘驾天云而来，这位驾着天云而来的，他是神，是形容神，但是他又像人子，所以他是神也是人。他讲到耶稣基督中保君王的职分，很奇妙，前面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是前面施行审判的，这边这个子有一个神的形象，所以子神他是耶稣基督，但是他又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为什么要用像人子呢？这是但以理看到的，但是到了耶稣他解释他自己的时候，他用但以理书七章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明显，是讲到他自己复活升天得权柄得荣耀的时候的光景，所以讲到弥赛亚基督复活升天的情况，特别是马太福音最后二十八章大使命的时候，耶稣把他的门徒召聚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他们所吩咐给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天上地上的权柄在耶稣复活升天他回到地上就他已经具有这个权柄，国度已经是他的，所以他叫他的百姓叫他的门徒去干什么？建立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在终极完成之前的光景。所以耶稣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还有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二十六章六十三节，大祭司在审判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不说话，主耶稣没有讲话，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的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用但以理书 而且他说这是大祭司当时的犹太人可以看见的光景。那是什么事情？这当然不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他第一次复活。犹太人看到了，看到什么？解经家都指出，耶路撒冷的被毁，整个对犹太教的犹太政权实行审判，应该看到耶稣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第一个，耶稣复活升天，讲到他驾着天云而来，第一次复活升天。但是同样的经文在其他的地方，耶稣是用同样的经文来指他的第二次再来。马可福音13:26跟马太福音24:34也讲橄榄山宝训的时候，我念马太福音24:3，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审判，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来了。当然你看那个经文的上下文，你知道这是基督讲到他最后得胜的光景，最后审判之前的光景，基督第二次再来。所以当他说他驾着天云而来的时候，是讲到两件事情。第一，耶稣第一次来在地上十字架复活升天，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个整个的中间是他掌权的时间。但这个经文还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国度是从属于神的国度的，耶稣基督的国度从属于神的国度，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耶稣基督他被神差遣，他作为子被差遣完成了地上的工作，天使把他带到天上。在我们看到，我们在使徒行传是看到他被天使带到天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被领到父的面前，把国赐给他。所以这是讲到一个从属的国度，神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个宗主国，耶稣基督中保国度是一个附庸的国度。第一个，中保国度从属于神的国度。第二个，这个耶稣基督的中保国度在他第一次复活升天就完完全全的设立，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敬拜，敬拜的另外的一个同样的意义就是侍奉。每当我们敬拜他，就是侍奉。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无限量的圣灵降下来，因为他是天上的大祭司被高抹，所以这个圣灵就现在继续的降临在下来，他的国度继续的扩张，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今天仍然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他颁布的大使命，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第二点，他的国度已经设立了，不会动摇的。以巴战争、台海战争都不会动摇他的国度。然后这个国度的征战得胜，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告诉我们，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一个字，中文是两个字，成了，完全做完了，他的国度完全做完了。虽然我们看到地上的征战，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这么乱，他的国度在哪呢？这正是告诉我们，他的在执行他的圣约，他正在执行审判，他正在把他的国度要带到 完完全全的地步，并不是说他的国度现在还不完全。但以理的反应是非常愁烦和惊慌的，他说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里面愁烦，我的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当然但以理他没有罗马书，他也没有启示录，他愁烦他惊慌是很正常的。当然他还不了解那个第四兽，好像前面就虎头蛇尾就结束了，所以后面他要继续的再问神，这个天使到底这个四兽是什么情形，所以那要留到要看下回分解。但是在今天这个经文之中，他最主要是安慰神的百姓。第一个，我们要得到安慰，不要因为地上天风抖起，兽被彰显出邪恶的本质而感到忧愁，以为神没有介入在中间。我听很多人讲，我们希望神赶快介入，神本来就在中间，这是神让它发生的。相反的，我们要知道基督已经在天上执政掌权了，他的宝座已经设立，这是他正在执行他国度的计划。今天的重点，天上设立永恒宝座，历史主权属人子的国度。无论是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台海两岸一触即发的冲突，美中科技经济战，都关系到天上的神施行审判的过程有关的，要仔仔细细去思想，不是黑白的，这中间很多的细节让我们去得着安慰的目的。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我们要知道他是要基督的中保国度，他的教会继续的扩张。所以有一个神学家 Ferguson Sinclair Ferguson 他说，对神和他宝座有这种意象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和孤立，他们会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找到他自己的方向，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不会来自下面，而是来自天上，来自神的宝座。其他的人可能称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化的，另一方面基督徒会尝试从神的角度来看到他们的真实面。如果我们不从天上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来看地上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得不着安慰。只有从天上神的启示，从神的启示告诉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地上发生的事，我们得着安慰。第二点，我们需要祷告，迫切的为神国度往前祷告，求神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求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悟性，不要再做小孩子，要明白神的话，要认识他的国度。那怎么祷告呢？保罗教导我们的，我们前面念的提摩太前书，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为万人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一切在位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为我们自己，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当然我们有解过这一节经文，它不是叫我们一切都平安度日，好像没有事情发生，那个翻译是不是很正确。我们可以敬畏的，就是发自于真正认识神的产生的这种的敬畏，叫做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是讲到是一种平静安稳，从内到外的一种生活的样式。那个度日，这个 意思是说用这种生活的内在的生活的样式去生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这是好的，在我们救主耶稣面前可能悦纳。第一个为神国度祷告，第一个为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祷告，第二个是警告，第三点是警告。前面讲到安慰，讲到祷告，第三个是警告，我们不要被虚无的乌托邦主义所迷惑，认为地上的政权可以使人类达到一种和平的安乐的地步，不要被地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所绑架，不要被地上意识形态绑架。第三点，不要被模糊不清的神学所误导，不要被模糊不清的神学所误导。我们需要积极的检视自己是否真实的认识基督，明白他的国度，追求他的国度。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话中，你把我们带到天上，带到你的宝座前，看到你正在施行审判，有千千万万数不清楚的天使也好，已经在天上的圣徒也好，在侍奉你，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安慰。我们也看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也在天上施行审判。主啊，求你给我们警醒的心，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带着信心，带着安慰，带着警醒，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求你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在成圣的路上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